こんばんは。今日の放送はジュシラジオからお送りいたします。皆さん、今日の危険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？大家晚安。那ジュシ姐姐呢，今天呢要带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直都没有分享过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是从2013年开始，然后就接触了很多的那个日本县政府，然后帮他们在台湾做推广。那今天要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是说，就是我在工作，那常去日本出差，然后接触过很多日本客人。那这个主题就是日本客户，就是让我比较难忘的几个客户。那我们主题就把它列为日本那个客户的故事好了。这个客户是还蛮特别的，他是在四国德岛县的一个大部尾那一带的游览船。那大家应该可能有人去过这个地方，那有可能有人认识这个社长。那其实我会认识这个社长从2014年吧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持续保持联络，已经有点算是客户也好，然后一般就是作为台湾的情报提供者，或是那个德岛那边情报提供给我，就已经算是已经不是那么自私的那个客户的关系。那这个社长名字叫做大平社长，他已经从社长就是退到会长，已经由他的儿子开始承接现在的事业。那讲一下这一个位置好了，就是德岛县它其实有分成西部、东部跟南部。那西部就是比较秘境，就有日本三大秘境之称，大部尾、竹谷这一带。那这一间游览船呢，它其实在311地震那个时候迎接到第一个观光团，就是台湾人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社长啊下定决心，就是一定要对台湾人很好。然后再来是这一个游览船，它事业其实还扩及对面的游览船对面的那个曼纳卡的温泉饭店，然后甚至于后来会长又开始做一些租车的那个事业。那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乡村，怎么说，就是其实德岛县已经是乡下嘛，就人很少，德岛县面积蛮大了，可以比花莲一个面积这么大来看，那人口却很少，忘记多少人。那这个大部尾是坐落在山上，所以呢那边的人更是少。但是呢我每次去，因为自从2014年的那个冬天，我一个人去走整个四国，然后我比较没有计划，那时候就比较忙，就随便啦。那我还记得我抵达大部尾站 JR 德岛的大部尾站，我用那个四国的 Lady Pass 周游券。那我抵达的时候记得才6点多，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大部尾站的时候，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呢我不知道乡下成这样，连一个那个站看起来都就是很小，然后都快没人了。那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那个车站里面走的那个站务人员，我问他说就是怎么办，我要怎么玩，我完全不知道这里公车，这乡下成这个样子，我去哪里找公车站，感觉就是要走那种千里迢迢的路才会到，因为越是秘境的地方交通就越不方便，然后人少。那这个那个站务阿姨啊，她就拿出一张很大张的地图，然后正准备要跟我讲的时候，就突然我身后一个阿伯就说台湾人，台湾人。我当然吓一跳，因为一听就是日本人的口音啊，然后怎么一个阿伯。阿伯就直接说就是你等我一下。那因为我们都日文沟通嘛，所以呢阿伯就那个看哭遊び旅行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，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，然后 不久之后呢，就一台车子来，他就说上车 ，not ください。我当然是吓到，觉得，可是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欸，我觉得那阿伯可能很慈祥吧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玩，我就真的上车，然后不久这台车大概开不到几分钟就抵达游览船了，然后那时候很早，那游览船连第一班都还没开，然后那个阿伯他就突然不见了，然后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引导我走到那个大部位的游览船，那个时候冬天很冷很冷很冷，那游览船是有那个口袋子，就是有那个脚都是可以棉被覆盖的，就是一个围起来的那种桌子方形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船师跟我就当两个人，我就包了船，然后其实我真的是说傻傻的还是说有点勇气啊，不知道不记得，那时候就跟着这样子船师这样子一路看着那个就是那种，我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，因为他那个奇岩峭壁就是非常的壮观吧，然后一路那个水又清澈到感觉下面的雨在跟你 say hello 那种，我一整个就是觉得很冷很冷很冷，然后船师又跟你讲话，然后我又看着风景，那一路就很宁静这样，只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阿北不见了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我回到那个一楼的时候，那阿北又出现了，然后我就跟阿北说，就是这个船票我还没有付钱呢。チケット料はまだ払ってないですね。然后那个，那时候大平社长就说，啊，意义就是说啊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。然后我就说啊，あのダメですよ、払います。我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要付。然后他就说，就是就喜欢台湾人这样，看你一个人很可怜。然后他觉得说，哦，原来是因为看我很可怜。然后我开始在物产店走一走走一走之后，然后我就说诶，原来就是有人来采访过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跟他表明我也是一个就是在做这种行销推广工作的人，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那个阿北真的是当他可能知道说我是一个可能跟他会有交流的人，他不久之后他又去开他的车，然后载我去那个妖怪步道那个转一圈，然后带我去那个三大奇桥那个藤蔓做的桥，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岔到一整个不行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走那个桥，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我到底要怎么度过，然后阿伯说你慢慢走啊，我去对面等你，然后他就帮我把那个我也不知道过桥要付钱，阿伯就付完了，然后我就这样慢慢走过去，可是因为我的脚因为很小22半，他那个藤蔓一格一格中间其实缝隙很大，你说会不会掉下去啊？我就一直幻想我会踩空，完全不能拍照，因为你手机拿起来可能掉下去，掉下去就是一个那个无底深渊捡不回来那种感觉，因为真的地势蛮高的。哦，我真的走到那个桥，我跟你讲，我精神整个魂都没有回来。阿北在对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们都是用跑的，你走也走太久了吧？然后阿北有帮我拍一张照，那现在叫阿北其实也不太好，应该叫人家那个大平会长。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嘛，什么都不懂。然后后来要去妖怪步道，就是为什么德岛县有很多在山上很多妖怪的传说，就是其实日本有三大妖怪合作的县，就是鸟取跟那个宫城还有德岛。那在山上大家都会说有妖怪有妖怪，就叫小朋友不要乱跑，不要去山里面危险。那其实这些妖怪都很可爱。我记得那里面有那个鸟取水木茂大师画的那一些鹅蹄野啊等，非常可爱。然后后来回到了游览船，我只想说，我就问那阿伯说，那我要去哪里吃饭，还有我怎么样回到市区，还有可不可以载我去这样大部尾站就好。阿伯就说，哎，你就在我们这里吃饭，因为那个游览船一楼是很大的物产区，然后旁边有餐厅，就可以容纳很多人那一种，然后他就点了一个什么妖怪冻给我吃，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只有一颗蛋黄，然后就是那个妖怪的眼睛，一颗眼睛，然后吃完之后呢，我觉得我这一路就是莫名其妙，我就是遇到好人还是遇到坏人，会不会把我卖掉都不知道。然后来吃完饭，阿北又出现，阿北说你要不要泡温泉，对面那个温泉饭店啊也是我们的，你就走过去，然后你就跟他讲我的名字，然后我那时候又是傻傻的，就别人叫我干嘛就干嘛，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温泉饭店，然后就真的在柜台就讲那个会长的名字，然后就说 Onsen Heidi Dan です。開場からのご紹介です。那就是我想泡温泉呢，会长介绍我来的。那我就去泡温泉，那个温泉是天然，而且就是我一个人就包下来，也不是说特别为我包，就真的没有人，才下午几点而已嘛。而且我在那边泡温泉的时候，那是有户外，就是半遮的那种户外，然后看到那个面包超人列车，大概我在那边泡一个小时，大概有两班三班这样咻咻咻过去，我觉得好开心哦，因为到四国就是一定要去搭一下面包超人列车，或是看一下跑都好，你就觉得很开心。那后来我泡完温泉，我就又走回去玉兰川。那阿伯还在那边，我跟他讲说我想要回去了，可以载我去那个 JR 大埔尾站吗？他说等一下，刚好有一个那个名门来的那个客户，他来送那个名门的番薯地瓜，那他要回去，你就坐他的车吧。然后我就哈什么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那个女老板也很好，她是名门那边一个名门公园那边一个叫做记得是瓦卡巴诺叶商店。然后我就说哈什么？我昨天才去名门而已，我还有去你们的店，只是我没有看到老板娘你这样。她说这一切太有缘了吧，我载你回去吧。然后真的很好笑，我坐上了那老板娘的车，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就是。来德岛第一次来玩吗？我说算吧。然后，他说那我带你去一个，就是土著，世界好像有三大奇景。那我其中一个就是在德岛西部的那个，其实也算是应该几千年的那种风化过后，然后一柱一柱的土，而且非常坚硬。那时候去看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很壮观，很想要去把它推倒，但其实已经坚硬无比了。然后打灯起来就很漂亮，然后已经到了晚上，我们回到 JR 德岛站，然后那个诺叶老板娘再回去名门，那这样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有，然后从德岛站再到名门大概开车二三十分钟，所以我是回想起来觉得很感谢这一切。然后后来呢，因为会长他来台湾都会来找我，就聊聊天，送我吃的。然后后来会长又组成了一个大埔尾的那个 LINE 的群组，叫做大埔尾 Club， 也就是说喜欢他这个游览船这个地方的人，有去过的人都可以加进去。然后那个会长会定时来办，就是聚会吃饭，然后发礼物给大家。那因为会长真的是。对台湾人真的很好，像吃饭他一定坚持要请客，也不是说以后他来一定叫他请客啦，然后还有就发很多名产给我们这样子，就觉得说认识这个会长可能也是一种注定吧。然后后来我还有去住会长的那个，因为有一次出差去四国，那我就是特别去拜访德岛县政府，那我知道就是这个会长他也特别载我去，然后还要帮我安排在他那边住一晚。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温泉饭店有时候出差的时候也不太可能会去住嘛，那我觉得他特别帮我安排了一间非常好的房间，就让我很感动。因为那个房间是两大床，然后还有一块合适就是可以泡茶休息的地方，然后厕所跟浴室是分开的，就非常非常大，然后看出去的景色也很好。我就是真的非常的感恩他，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对我特别好，我好像他女儿。而且最特别的是我竟然跟他女儿是同月同日，那个星座当然一样嘛，因为除了出生年不一样之外，同月同日就一样，就真的很巧很巧很巧。然后我记得后来就是去住了几次，然后都跟会长一起吃饭聊天，然后每次都对我很好，所以他来台湾这边的话我也很想要，我会请他吃饭，可是因为会长他觉得自己年纪大，就是不太愿意让我出钱这样，就一切都很感谢。然后 每年的过年啊，我都就是看到那个会长，他会把他们的游览船那边布置得比较有台湾那种过年的气息。那我感受到就是，会长他会特别去采购一些这种台湾一些年节气息的一些装饰品。那我每年都会寄那个，红色灯笼啊，还有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年节的那个东西。过去，那会长会把它摆起来，然后我就每年都寄，每年都寄，然后每次有一次过年看到，真的看到自己所有的那个寄过去的灯笼啊，装饰都还在的时候，是还真的还蛮感动的。然后还有一次记得是会长来，高雄，他好像是会长不能来，是会长老婆来，然后要在那个高雄的汉神百货那边办活动。那我是就是。因为我很想尽一份力，所以我就说，就是这个讲座的主持分享，通通就是，我不想要酬劳这样，那连那个交通也都不用，住宿也都不用这样。有时候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去计算这一些了。那，也很常这个会长来他。有时候就从机场来，然后去公司找一下我，然后晚上跟我吃个饭，然后他就开始去见他一些客户，这样。想想就是我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，哦，一年半没有见到会长。会长有时候也会丢一些讯息给我，他有时候很好笑说，就疫情过后来我们那个秘境啊，那个妖怪会把病毒吃掉，我们现在。在这个秘境的大家都很好哦，就是疫情过后要叫台湾人来啊，来我们这个，来走一下藤蔓桥啊。其实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你不用讲，我们大概疫情过后应该会选的是这种地方吧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大家只要搜寻那个大埔游览船，可能会看到很多影片，就是会长跟他的太太都非常喜欢台湾人，然后他们都会穿那个。国旗装 T 恤，然后，就是都会挥国旗迎接每一个团，跟送走每一个团，然后进去吃饭，所有的那个，下面那样垫的纸也都印上台湾的国旗，就是，然后学很多的台语。像有一次看到我的时候，那个太夫人就会跟我讲说：“金穗金穗，金高金高。”那我觉得哇，天啊，就是。这种情感的交流都是，你对我好，对你好，我们互相教学这样子。然后我也希望带客人过去，我也希望你们常来台湾玩，这样是还蛮想念他们的啦。那现在会长他就是退到幕后，那儿子开始做一些新的一些事业，也就是说把疫情之间，然后稍微整顿一下，就是还蛮期待。我是有打算疫情过后，因为从冈山，这亚冈山就直接一台列车下去到那个大埔尾站，这样子，我希望可以带你们一起去。那做旅游推广这个工作，其实说辛苦是蛮辛苦，可是因为推广不是一天就可以起来的事情，所以会跟客户很常有互动，然后往来，那久了就是，因为我也蛮真诚的啊，所以应该都是感受得到我这种。努力没在管时间、金钱的，自己这样讲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是日本的客户故事，德岛的大埔尾游览船就讲到这边吧。那下一次分享哪一个客户，我想想好了，毕竟要有一些故事性的。那今天大家听完觉得如何呢？好吧，希望你们期待一下下一集好了。那除了出差的故事、日本客户的故事，那可能下次分享一下我的日文学习的一些挫折，给一些正在学习日文的一些朋友们做参考。那就这样子喽，晚安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、またね。